这里是以生活故事为食材，用心理专业来调味，触动心灵的味蕾，满足心理的胃口。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元气厨房》，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蒲世光心理师。今天呢，很荣幸的可以呢邀请于燕婷谘商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她具备呢谘商心理师证照外，还有 Career 就业情报公司的认证职涯顾问，以及1111人力银行认证职涯辅导师、EFT 情绪焦点治疗协会、伴侣家庭治疗训练认证。好，那我们就欢迎于燕婷谘商心理师喽。
好，大家好，我是于燕婷，谘商心理师，很开心就是可以跟大家在空中会面。
哇，实在是太棒了！我们呢，常常听到很多人的心声，就是觉得说，现代呢，其实是充满个人创业的时代。同时又就会想要追求这个经济稳定的考量，所以往往我会听到有人就会告诉我说：“哎呀，如果个人创业的话，就会担心呢，会不会到头来是瞎忙一场，白忙了一场，也没有存到什么钱。”我就会觉得说：“对这就是大部分的人现在在面对这个选择工作的一个困境。毕竟这个社会呢，是日新月异，多变性很多。”感觉又有很多的不同的职涯可能性，到底要怎么选择工作？其实内心挺茫然的。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你，因为在你这么多年的职涯的谘商里面，有好多的心得哦。所以呢，你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个题目叫做"职涯解锁：如何兼顾面包和理想"。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好好听你讲一讲，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我们的职业才好呢？
好，这真的是一个大哉问哦。刚刚希望你有提到创业，我觉得创业可能可以独立出来再讲一集。但是确实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有机会创业，人人也渴望自由，所以确实好像有一股风潮，就是好像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当然，创业也有非常高的风险和代价。好，我想今天可能把创业先放旁边，我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思考和选择自己的职业。希望你觉得这样好吗？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去切。
可以，我觉得非常棒。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
OK，所以我想关于职业的选择，其实有四个很重要的元素。这段可能稍微有点长，但是大家可能耐心听一
没有没
下。
有，我们都洗耳恭听，因为真的很想知道你这个专业里面的解密的方法。
OK，好，这四个元素是这样：依序是价值观，第二个是专业能力，也就是所谓的硬实力；第三个是所谓的软实力，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个性特质这方面；最后才是兴趣或者是热情。这两个实际上意义不太一样，就是所谓兴趣跟热情，其实意义上不太一样。不过大部分人会分不太清楚，所以我们暂时把它归类在一起。我们之后会来讲它们不一样在哪里。
嗯，好啊，好啊。
OK，那关于价值观这件事情，会决定你是否可以做得长久，以及这份工作是否可以让你过你想要的生活，以及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找工作，我们上一集谈到的生涯探索，看到自己的价值观。好，所以大家有兴趣，应该是可以。
回去听那个生涯探索的这一集，
OK，
你们会有很多的收获。
所以这是第一步，你要先决定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这个工作是否能够跟这个是 match 的，而不是违背。如果是违背的话，你就会做不长久。第二个是专业能力，这件事情决定你是否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这个很好理解。譬如说，你一定要拥有写程式的能力，才能够胜任软体工程师的这个职位。
嗯，
这个也
对。
是大家可能在科系的学到的能力，或者是你出社会公司去培养你的能力，这个大家比较没有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软实力的部分，则是决定你这份工作是否可以做得比较不费力，比较 smoothly，比较顺畅一点。举例来说，业务大家都可以做，因为他的专业能力，刚刚讲第二个专业能力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但是有些人做业务会觉得怕被拒绝，脸皮比较薄，所以他需要花比较多时间适应。但是经过训练后，还是有机会透过经验的累积去克服这样的陌生开发和陌生人互动的困难。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些人会有一个工作的模式、工作的个性，但是下班后其实他的个性就不一样，回到他自己的个性。好，那变成他在工作的时候好像要戴上一个面具。
嗯，
那
对。
生活的时候才做自己，其实这样也没有不行。 可是这样工作起来呢，比起那些本来就很外向、很喜欢跟人打交道、去做业务的人比起来呢，这样的人做业务，他可以做得好，他的专业能力也可以培养起来，但是他会在工作里面更消耗他的能量，这是软实力的
对，
部
我
分。
非常同意。
OK，最后大家最常讲哦，你有兴趣哦，我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好，那我们就做这个工作。所以有时候你会问你的朋友说，哎，你为什么当初会做这个工作？他就会说，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当时觉得蛮有兴趣的。好，但是其实在我的专业里面，会把兴趣放在最后。好，大家一定觉得很意外，对。
对，怎么说呢？
OK，譬如说我很喜欢篮球，但是我没有专业能力啊，我没有这样的天赋可以去当一个篮球员。所以第二个就直接把我可以砍掉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兴趣是兴趣，可是你有没有具备这个专业能力，还有你有没有具备这个软实力，然后以及篮球员的生活，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成为篮球员，我会发现原来篮球员的生活过得这么刻苦啊！大概可能有半年的时间都在训练或者都在比赛，然后舟车劳顿。如果不是明星球员，可能其实薪水也很不稳定。然后我也可能一两年的合约，我如果受伤了，我就没有饭吃了。所以这跟价值观有关，就是
对。
它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假如我追求一个稳定的工作，那虽然我从小梦想当篮球员，然后我的专业能力也 OK 了，结果他没有办法去让我过我想要的生活，那就不是我理想的职业嘛，对不对？
对对对
OK，
对。
所以我觉得兴趣是这样，它可以决定你工作的领域。譬如说，我很喜欢篮球，然后我也喜欢跟人互动，可以跟新认识的人做朋友，然后我可能有一点点生意头脑，但是呢，我不想过篮球员的生活，好，我也没有篮球员的身高或是爆发力，好，我没有办法在台湾的市场成为篮球员，但是我可以做篮球相关产业的工作，譬如说 Nike 篮球用品的品牌的行销企划人员，或者是Nike 的业务人员，好，因为我的专业能力或者是我的软实力是可以 match 这个部分的，而且他们的工资可能是比较稳定的，升迁管道也很比较明确。那如果我想要专业含量更高一点，甚至我可以去读个物理治疗啊，然后成为运动防护员，好，那我也可以在第一线看到篮球比赛，参与篮球的赛，然后跟篮球员有互动。那这样的职业在兴趣这一块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决定。你同样要做行销企划，或是你同样想要做业务，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比较有兴趣的领域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兴趣比较是放在领域上面，就是说，可能我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我可以选择这样的领域，但我要匹配的是我自己的专业能力，我能够将我的专业能力跟软实力发挥到最大的情况之下，来选择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兴趣比起前面比较是加分项，因为你对这个领域比较有兴趣，你可能一开始在适应上或者遭受挫折上的容忍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它多了一点乐趣嘛。好，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体来讲，在思考工作上，就依照这个顺序，第一重要是价值观，因为这份工作可以去带给你你想要的生活，然后让你成为你想要的人，它可以做得长久。第二份是你的能力是可以胜任的，我觉得基本盘是这两个。这两个只要都 match 这份工作，我觉得就 good enough。第三个就是配合你的个性和你的软实力，那你做起来就会更不消耗能量，整个人就不会常常面对到可能会 burn out 的这个风险。而第四个是最后的加分项，所以我觉得前两个有达到就 good enough，三个就已经很棒，四个就是 perfect 了。
哇，所以也可以现在去衡量一下自己的工作里面呢有没有这四项，
没错。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知道说，哎，我到底在工作里面，我内心底里面满不满意，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程度？而且我也发现说，这非常需要让一些家长可以知道。因为很多时候呢，家长在培育孩子的时候，可能只单方面先看他们的兴趣，可能因为兴趣，小孩子会在那个领域比较投入，比较有热情。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考量进去的，就是他像价值观呐、他的专业能力，还有他软实力怎么样，而不是呢，好像没有办法很全面的去看到这个孩子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于燕婷心理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也是提醒家长们在看孩子的时候，也要更多的全面性的去看待，这个是蛮重要的。我刚刚就是一开头的时候，其实就有讲到， 现在已经出社会的工作人士，他们内心底里面其实真的都会有一个这个内心的茫然啊，往往都会是在说，哎，我要追求我的理想，还是呢，我要选择的是生活品质，也就是，哎，我要面包。常常就会觉得说，好像不能兼得，可是呢，又觉得说，好像可以兼得，因为真的有一些可能在做自媒体呀、啊，他们可能就闯出了一片天，所以往往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但是到底在这个是理想、热情，还是现实的面包生活品质上，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待，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会是比较适当的呢？
OK，我觉得这边讲的这个问题提问真的非常好。好，我稍微提一下刚刚讲的热情跟兴趣，大家有时候会把这个混为一谈。我讲一个我的案主的例子给大家听。我有一个案主，就是他从小呢就非常喜欢收集不同的石头，他的家人都会带他们去国内旅行啊，国外旅行，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石头，就会捡回来。然后呢，就会分门别类哦，大小啊、形状啊、种类啊，然后去认识这些石头怎么产生的啦、啊。所以在他大学选科系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说，哎，地质系啊，perfect，他自己也觉得，然后他身旁的人也觉得，他就是超级适合念地质系。其实念的时候也还觉得蛮开心的，但是他发现地质系出来的出路是地质学家，要做研究，去野外做探索，就发现。他根本就不喜欢做野外探索，这些其实很吃劳力、吃苦，然后在外面搭帐篷或是住的比较简陋的这个生活，他其实受不了。他是生活比较优渥的环境长大的人啊。然后后来他尝试去做很环保部门的工作，但是他觉得他不擅长写报告和制图。好，这就我们刚刚讲第二个部分，他的专业能力其实他不擅长写报告和制图，他更擅长的是理解比较复杂的科学理论。好，虽然这可能不比他一开始收集石头有趣哦，但好在他大学的时候，他曾经去旁听写程式的课程，而且表现还不错，所以你就想说，哇，地质系毕业，结果他后来结束他在环保部门短暂的工作，就去一个工作室，从助理工程师、软体工程师开始做起，然后很快他在1年之间就升职成正职的软体工程师。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其实兴趣不一定可以直接连接到工作。而这个女生，她就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尝试的过程里面，她发现其实她虽然很喜欢石头，
对，
但是她其实她的硬实力这块，她是擅长理解复杂的科学理论，
对对，
所以
并
她
不是
在。
说到野外里面啊，去搭帐篷做这些就是原始的研究。
对，那个不符合她对生活期待，也不是她擅长性。然后反正意外，她发现她擅长写 code。所以可以当一个软体工程师
对。
，OK。所以这是讲兴趣，就是喜欢石头。那哎，喜欢石头跟热情一不一样？其实不一样。到底是要找面包，你要好的生活品质，还是要找热情？在我的经验里面呢，其实多数人就是，如果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2024年这个时间点，不管是几岁的人哦，基本上有8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热情或是使命是什么。大部分人知道的是刚刚讲的兴趣，
对，
就是我喜欢收集石头，我喜欢喝咖啡，我喜欢手冲咖啡，
对，我喜欢电影
对，我喜
等
欢
等
电影，对，
的，对，各式各样。
所以那是兴趣。你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要选择？你会发现，其实你真的把兴趣当成工作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喜欢石头跟做地质研究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一个美国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大概就真的是80%不知道自己的热情和使命，这个其实是很正常。大家先，
对，
我先跟大家讲，这个有点破除当代的主流迷思，大家都认为要 follow 你的 passion。好，因为 Steve Jobs，然后或者是我们看过那个印度电影的三个傻瓜，他们都是好像很知道自己的 passion，知道自己的使命。好像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一个应该的事情，但是其实没有。大家先破除这个迷思。我们在看工作的时候，就是看刚刚那几个价值观，然后专业能力、软实力。OK，兴趣是加分项，不要把兴趣看成热情了。
对，确实以为自己很知道自己的热情跟使命啊，在我们咨商的这个来谈者 内心当中常常其实还是茫然的，所以我们接触到很多周围的朋友，也发现说，哎，真的，一探究竟哈，就会觉得说，到底我的热情、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还是不是很知道。
OK，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可能去找职涯顾问，然后他就会说，那你的热情是什么？然后他答不出来，那职涯顾问可能就会跟他说，哦，那你要去寻找你的热情，好像要寻找到你的热情才能够决定你适合做什么工作。所以我这边要再次就我的专业和我的经验，我要打破这个迷思，就是你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不一定要找到你的热情，但是你的人生慢慢的人生当中，有可能找到你的热情或是你的使命，
对，
这个很好。但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role model，就是譬如说 Steve Jobs，或是我们讲电影里面的三个傻瓜里面的主角，他们找到他们的热情，然后他们投入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呢，最后他们非常的成功，大家觉得这很棒，这是一个 role model 的人生。但大家要看到一个误区，就是他们的产业都是超赚钱的产业，都是科技业。如果今天作为一个心理师，或作为一个社工师，如果拍了一部电影是哦，我找到我的使命就是帮助人，让别人的心理变得更健康，但是我的薪水买不起车，买不起房，然后过的生活是比较朴素无华，然后甚至有点拮据的时候。我想这部电影大概不会有很多人有回想，或是觉得哇，最近这件事情好棒哦。好，所以除非你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认为你的工作、你的人生就是要找到你的一个使命跟热情，而且这个大过于你的生活的品质，那我就会觉得 OK，go ahead，因为你的热情可能不是赚钱的行业。如果你的热情是跟 Steve Jobs 一样是赚钱的行业，那当然很棒。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要想一下。这两个的 priority，这两个优先顺序，你要把哪一个放比较高一点？那如果你觉得你的理想、你的使命你找到了，那我先说，这不是兴趣哦，是你的理想跟使命你找到了，然后你觉得这个大过你的热情，那我就会觉得好，那你就去，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需要付上一点代价。
对，付上一些代价，就像可能他会想要去到就是一些偏远的地方去教书，他是非常有热情，就是我的一个来谈者，他非常有热情，而且真的很喜欢小孩，然后在教学过程当中，因为是偏远的孩子，他们能够得到知识，能够被帮助的时候，他心里面感觉非常的满足，所以这时候他就要调整，可能自己的生活品质啊，各方面。可能就不能够去让他觉得要过上那种好像很奢华的生活，很富裕的生活了。
对，不过我想，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些理想、热情，或者我们稍微退而求其次讲的是，你觉得有些东西你觉得很有意义，然后你觉得是自我实现的事情，像刚世光讲的，就是去偏远的地方教书，好像为这个社会去贡献一份力。如果你也找到这样的东西，我今天想要提出一个解法，就是
好啊，好啊，
因为
好
我觉得二选一这件事情是小孩子做的决定嘛，我们大人的就是我们都要，好，没有问题。
所以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解锁的方法。
好，是这样的，我想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些需求啊，不管价值观怎么样，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有收入，让你的生活无忧。好，第二个是慢慢的你的需求被满足，在 Maslow 的理论里面，你有高层次的需求，就是自我实现，这两个需求都很重要。但如果你的一个工作可以满足这两个需求，像 Steve Jobs 这样子，那当然很棒。但是如果不行，那我们就把它拆开来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我的案主的例子，好，就是这个案主是一个男性，然后他已经结婚，然后有小孩，婚姻和家庭都也还蛮美满的哦。那他其实知道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在当中呢，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咖啡师。那我要先说明，他的这个咖啡师的梦想不是兴趣，而是来自于他的一个小时候的一个生命经验，因为他很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很爱他。然后他小时候看到他父亲喝到咖啡师的咖啡后满足的表情，那个是刻在他心里的一个画面。所以作为咖啡师，然后带给别人这样的咖啡，然后让别人享受这个咖啡，然后甚至在亲子关系里面可以加分的这个角色，他觉得是他的梦。他觉得人生如果他没有做到，好像是一个缺憾。可是因为他的工作是一个外商公司里面的一个行政职， 是一个小螺丝，但是工作相当稳定，而且薪水也还不错，大概接近年薪100万吧。他不太可能放弃这个工作去当咖啡师的工作，因为家里需要他的经济的支持。好，他要养家嘛，这
对。
个很现实，所以他曾经有考虑离职。好，然后但是他爱他的家人，所以不想让他家人的生活品质下降，所以就放弃了。他一直都觉得好像要等到他退休以后，小孩都大的时候，他才可以圆这个梦。好，所以这边我要提一个概念，就是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份正职工作
对。
，for 你的收入，可以有另外一份工作 for 自我实现。而这另外一份工作呢，可能听起来会很像我们近代所谈的斜杠。好，但是斜杠通常是为了增加收入而做斜杠。
对，很多人会这么做，
对，他可能多角化经营，有
对。
多方的收入管道。但是我这边要提的是，跟斜杠有点不同，是我们做这个另外一份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自我实现。
对，
所以呢，这份工作可以是无偿的，不一定是兼差哦，不是兼职。无偿跟兼职的差别是在于，无偿的情况下，它的门槛比较低。那门槛低的情况下，机会就比较多。一个人如果有两份工作，那我们就不需要在面包跟热情里面做选择了。我们就第一份工作为了面包，第二份工作无偿工作为了你的热情或理想。好，那只是前者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有酬劳；后者可能花比较少时间，没有酬劳。但是你可以时间拉得很长，你可以做10年、20年。好，我以刚刚那个我的案主为例哦，我们咨询的时候就讨论了一些可能性。关于成为咖啡师这件事情，对他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
不是兴趣。我要再
对，
次强调，不
因
是。
为我刚刚听到你讲到他在看到他父亲喝到咖啡的那个满足的表情的时候，这带给他其实是一种意义感，所以这个意义感就是让他觉得说是一种他的一种使命，一种热情的感受。
是，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他价值观念认为重要的事情。
是
而
啊，
且人生如果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是会有缺憾的。
对。
OK，所以我们就讨论了一些可能性。然后后来我们讨论完怎么做呢？他真的也去做，他就是周末去受咖啡专业认证的培训。其实，在台湾还蛮多这样的，有一些店或者是一些组织在做这样的培训跟认证，大概两三个月，其实没有很长，就是两三个月，然后每个周末花1天或2天的时间，然后他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专业能力，就我们刚刚讲的价值观、专业能力、软实力、兴趣嘛，他就获得了专业能力。OK，然后如果他上的这个课程又是跟一些独立的小咖啡店去合作的，那意思是他可能在某一个小咖啡店去上课，所以当他在那边上课也受完训以后，他是不是跟那小咖啡店的店长就可能有一点点交情，
对，有点认识了。
有点认识，而且这老板也知道他的专业能力在哪里？虽然可能
对。
没有实务经验，但是专业能力在受训后是 OK 的。这个时候就有机会，他也确实做了。他跟店长讨论，因为是一个小咖啡店，一个独立的小咖啡店，
对。
所以他们是小资本。好，小资本就是很重视的是预算，然后也不敢卖太贵嘛，所以赚的也不多。所以呢，他们就在讨论是否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因为假日是尖峰时间嘛，他可以无偿的去那边工作。好，我们这不讲志工啊，志工我们大多会局限在哦，好像去动保啊，或是去医院去做志工，他是无偿的去那边工
对，
作。
主要是他内在的这一份意义感，它可以被实践出来，等于是说他能够做到自我实现的这个部分。
对，那你说他要能够经过这些培训，就直接成为一个正职的咖啡师，恐怕有点困难。但是要成为一个假日的兼差或者无偿的咖啡师，其实容易很多。第一个是老板会觉得，OK，那你来，你没有拿薪水，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可能也不会那么高。你可以先来见习几次，然后确认你的能力可以自己 handle 了。万一哪一天这个正职咖啡师生病了，请假了，然后在假日，那他就可以找我的这个案主去 cover。那对他来说，对我的案主来说，他圆这个梦不需要很长时间做咖啡师。
了解了，了解了，了解了。因为我刚刚在听你讲说，一开始你建议那个无偿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因为我心里想说，诶，大部分的人会有一个斜杠的概念，他们就会觉得说， 哎，如果今天我有个正职，但是我也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一些这个 pay，我一样能够赚一点钱。但是刚刚你提到的时候，哈，后来在真露在讲之后，就明白说，其实对他来讲，真正的回馈就是他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他也不需要有那么重的工作的期待或压力，可是呢，他可以满足那个自我实现的部分。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从无常的这个想法切入进去的话，就已经足够让他感受到，他可以理想跟面包其实是两个都可以被兼顾到哦。所以这样感觉到一个人会比较幸福的感觉耶。
他40多岁的情况下，他就兼顾了家庭收入的需要，然后也达成了儿时的梦想，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不需要等到退休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对，而且周末对他来说，因为这样子的定位，他能够去享受那个就是做咖啡师的过程。
我要讲一个很感动的事情，是，所以他后来做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在
对，
他小孩还没有很大的时候，他小孩就可以去那家咖啡店喝他煮的咖啡。
啊，好感动哦。
如果他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重现好像小时候他跟父亲的那样的一个回忆。
所以这个意义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耶！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开阔大家对于这个职涯怎么看待，还有想要自己怎么样子去完成自我实现的这个部分哦，真的很开拓我们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今天也想带给大家的一个新的观点。我们不用等到退休才去追第我们的梦想，抱着无常的概念，其实就会降低这个门槛，以及增加这个机会。
对对，所以这就是这个于燕婷智商心理师今天带来给我们这个职涯解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
没错，没错。
哇，那真的是今天太难得了，我们可以听到这集的这个内容啊，让我们好像都重新再思考一下，诶，我们自己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满足我们的心愿，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兼顾很实际上面的需要。于燕婷心理师呢，是在暖心全人智商中心啊。如果你有想进一步了解职涯的问题，都欢迎可以联络暖心来与他智商，解锁内心对自己职涯方向的困扰。那如果你觉得节目很受用，有朋友有需要，也非常欢迎你可以转发。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和大家说声再见喽。好，拜拜。
那拜拜。